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是的，我那个连昨天晚上道都还没有讲完，我们先把昨天的道讲完，今天看看怎么讲一点点做智慧人。不过那个部分呢，是比较简单的，我相信，你们看的圣经也都会明白。但是比较难的部分是前面有关于上帝永恒的计划上帝在教会的心意，那么我们比较难，所以我们就再花一点的时间呢，把这个稍微做一个这个整理。我在第一堂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已经讲过了。其实啊，读一段圣经最重要的是你懂得分段，你能够把一段圣经分清楚了，这段圣经就表示你真是明白了啊。所以你怎么去把这段分清楚呢？就是你一次读，你还有点清楚，二次读。再清楚，一直读读。假如你十次读不清楚，你就读20次、30次、40次，你就发现圣灵会渐渐的把这整段的脉络跟教会的经义跟你解出来。我们经常用个术语叫做亮光，亮光。所以，我经常我的讲道都是我自己读经来的，而且我对圣经的分段，一般。你在解经书上大概跟我不太一样，不过我相信解经书的那些前辈们，那些属灵的弟兄们，他们的解经也是很正确的，不能说他错。但是我比较喜欢从我自己领受的来解开这个圣经。那么这段圣经呢，我们在分段的里面我想我们这几天已经看到了这个分段哈，我喜欢讲分段。这个是怎么来分的？那么我们在分段里面，我就告诉弟兄姊妹说，其实以我所说的分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经文呢，就是什么呢？就是4章1节里面讲说，我为主备求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你从这个蒙召里面呢，你就可以知道。1章到3章是讲到我们被神的蒙召，神赐给我们的救恩的是恩典是什么？然后从4章到6章呢，就讲到我们不要光懂了这些蒙召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应该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把整个圣经给分开来了。所以我们就发现，在蒙召里面，三位一体的神在救恩上，他们有合一的参与。父神呢，1章3节到6节讲到父神预备的救恩，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第二个是讲到基督成就救赎，在基督里面的恩典到底是什么，就是借着爱子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而且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而且在基督耶稣里面呢得了基业。那你可能会问我说，那你这是怎么分的呢？其实我在分的时候，我注意到圣经有一段，有一节，每一段都有一个重要的经节，那个经节就是使神的得到称赞。那么在第6节里面讲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所以那是个很好的分段，所以讲到神的工作。那么到了12节的时候呢，又讲到了。我们在上帝的从我们这些有起初有盼望的人呢也得了称赞。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么这就是对耶稣基督，而且第二段是讲到的耶稣基督的救赎呢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救赎已经开始了，而且我们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呢，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不再被定罪，这我们知道的。可是耶稣就救赎没有停在这个地方，耶稣就救赎将来还要怎么样？还要使我们得基业，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还要得荣耀。也就是说，基督徒的救赎是有因信称义，但现在呢，我们也是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做得胜生活。将来呢，我们身体得赎，我们要得荣耀，所以耶稣救赎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 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结束，将来好的还在后头，还要把更好的赐给你。这好到什么地步呢？好到保罗在那里说啊，他说我想起将来极重无比荣耀，就轻看现在自战自陷苦楚。保罗已经得救了，可是他知道神要给的还有更多，还有更多 的神要给我们那些荣耀，还有那些福气还在后面。所以他说叫做说我轻看现在自战自陷苦楚。所以这段圣经在十二节的里面呢，他就说使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因为盼望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我们还在继续在盼望，等到神的儿子显现哈，我们身体得赎啊。那么在第三个方面，我们看见圣灵完备的救恩哈啊，圣灵的工作是什么？他把耶稣基督说去，我差派圣灵保惠师来啊，他内住在你们里面。那么你们领受圣灵以后，圣灵要陪你走这么一长段的路，直到见主面。那么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要听圣灵的声音。那个保惠师啊，在你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他为你祷告哈，应许所应许圣灵，而且圣灵成为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也就是个印章哈，好像你买了一个东西，你有个将来会要领货，你那个卖家就把一个印章盖在你的收据上面，说你什么时候来领货，这个货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还包括我们赠送你的品在哪里，好像这就是个印记的意思。所以基督徒的定义事实上是你有了圣灵乃是基督徒，假如你没有圣灵你还不是基督徒，就圣灵是得基业的凭据。那什么时候这称赞跟这称赞有关系？他说直到神之名被救赎。神之名被救赎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些事工全都完成的时候呢我们要使神的荣耀再次得到称赞啊。那么这是我们在讲到就是说神的救赎的计划上面一点的参与，而且讲到我们很多时候会看不明白呢，因为我们没有真知道他的计划。我们所以我们他保罗在祷告的时候就讲说，求神开我们眼睛，给我们启示的灵，叫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真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神，他给我们东西有多好。第一个是了解神的本身啊，除非你的心被打开，我们对上帝不会认识清楚啊。而且神要给我们那些赏赐，给我们那些救恩的计划有多好，他说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们的基业有何等荣耀，他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几乎用两堂的时间讲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不再提了。而且这些恩召就是第二章到第三章所讲的这些东西，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恩召而且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恩召你们可以再去读录音，我们今天不能再花时间但是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讲那个结果子的部分呢一个人受了神的恩召，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从果子可以认出树来。所以我们昨天读了一段很让我们警戒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他说凡是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不是说你那喊说主啊主啊你就能进天国，他说不是，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才能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要来思想一个新的人，他有个怎么样的新的一个生活。好，所以一个新的人是怎样来过一个生活？第一个，我们讲到新人的时候呢，我们讲说一个新人跟新造的人在圣经里面我昨天已经讲过了，是尤其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不太一样。这个新人是指一个我们这群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了一个新的种族 a new species new species。 这些人包括以色列人，包括外邦人，包括各式各样的人，只要信耶稣人都在主面成了一个新人，都成为神家里面的人，而且呢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成为主的圣殿，而且成为一体，耶稣就是头，我们合成一体，我们互为肢体，互相帮补而且 与基督同为后嗣，成为神的后嗣，将来也要得奖赏。因为我们本来在上帝应许之约之外的局外人，现在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成像里面人，成为与本来上帝的选民按照这个以弗所书来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么也就是我们与基督同为一同得与其他的基督徒同得基业这也当然也记载在使徒行传的里面。那么我们也因此呢，我们这群人也有新的托付要传福音我们这群也有了新的托付。好，我们现在在而且我们的新的力量，我们是我们新的力量刚强起来哈。好，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到新人的新生活。那么新人新生活这一段呢，我们来读一段圣经。这新生活不是说你想过一个新的生活你就过得了，除非你有那个能力哈不然你这个新的生活你也是过不下去的。所以这个，所以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他这样说：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那么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个在基督里几乎是以弗所书的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词句，什么事情都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一个人在信耶稣了以后，我们真正得能力的一个最基本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基督里。因为这个人呢是被新造的我昨天已经讲过了，我们不是被改造的，我们是被重新创造的。那重新创造的在圣经的说法就是说，他说你这种人呢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定义不是说你加入教会你受洗你就成为基督徒，事实上不是，而是看你的生命是不是真正的跟神发生关系，你是不是真正的在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按照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样的一个是基督徒最基础的定义。基督徒的定义不是因为你来到教会你受了洗就成为基督徒，而是说你先跟神发生了一个生命的关系，然后这个受洗来印证你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一个手续，或是可以这样讲，因为你们是进信，我讲这个小心一点就是用受洗来印证了你这个信主的一个确实性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像以色列以前在旧约，用旧约来讲也是可以这样说，旧约里面以色列一出生就受割礼，可是耶利米就给他讲说，你们要在心里受割礼，不要在你的肉体上受割礼，因为只有心里受割礼的才是真以色列人，不是肉体受割礼的你就说你是在种族上以色列人，可是不是神心目中那一种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所以新造的人。而且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可是以弗所书自己说的这边讲的很重要的经文他就说，你们得救呢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我们特别要在这段圣经里面注意到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是我们知道的。但可是后面有一句一般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不太注意去读的， 那个经文就是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哎，这个东西就有点点奇怪，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说比较陌生一点，因为我们基督徒最强调的是因信称义啊，可现在怎么突然之间说叫我们行善，好像我们的得救跟善行有关系的啊？我前一阵子呢，最近我其实相当忙，因为有几个案例要案例几个牧师哈，案例几个牧师，现在已经案例过一个了，一个洛哥教会的一个牧师，那么现在正在案例一个宾州一个教会，那马上要案例另外一个 Connecticut 教会的牧师，那么里面有个考题哈，很有意思，因为就关于救恩论的问题，那么答题的时候这牧师答得很有意思，他的答的意思就是说啊，罗马书的因信称义，还有雅各书的因信称义啊，是怎样一个不同哈啊。后来有个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一下子间不知道怎么答的。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精解，把罗马书的那个称义的事情，跟雅各书称义的这件事情。啊，你做一个连结，有没有办法找出这样的经节？还是我们必须来做一些说，哦，这是前面怎样，后面怎样？有没有经节把它连起来？他一直答不出来。后来我就告诉他说，其实是有的。其实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到十节就有连结了，因为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出于行为，免得我有人自夸。这我们知道这都是因信称义，但是因信称义呢的结果呢，生命被改变了以后呢，神在我们身上就开始做雕琢工作，因为圣灵在里面，我们顺从圣灵，所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最后这些人可以成圣，为要叫他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并没有叫我们因为行善而称义，因为我们不可能行善嘛，死在罪恶之中的人怎么可能行善呢？但是神把我们从罪中救拔出来，神耶稣基督显现要除掉魔鬼的作为啊，使得我们生命被改变了。所以耶稣就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也是蛮重要的一些话，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并且怎么样呢，得的更丰盛啊，得的更丰盛。但是另一面说得生命是使得我们本来死在罪中的人可以醒过来，我们得了生命了。可是这不是神完全要给你的东西，神要给你的这是更丰盛的生命。有的生命能够使我们比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呢，那就是有上帝的生命。所以彼得的书信就告诉我们说，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是不是人一生的，不是血气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从神生的人就有上帝的生命。所以基督徒的特点是什么呢？有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头。那这上帝的生命呢，显现出来是什么呢？约翰一书三章八到十节里面就讲到了一个清楚的说到，他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耶稣就降世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要除掉魔鬼的作为。三章九节请注意，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或神的种啊，存在他们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呢，又看到以弗所书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啊，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呢，我们可能一读的时候开始有点点惊讶，但是我们知道这凡从神圣的就不犯罪，他的意思 他是完成式，他说他就不会一直在最终生活，他不会持续在最终生活。虽然他偶尔会被过犯所胜，可是他因为神的道在他里面呢，他就不能继续在最终生活，因为他从神生的，因为他生命已经被改变了， 不可能继续在罪中生活。所以你怎么知道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徒，他也受了洗礼，他也什么都有，可是教会今天的光景，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天国像什么呢？他天国好像一个麦田，可是那个麦田的主人仇敌来，就把败子撒在麦田的里面。那么他的仆人注意到这件事情以后，就来跟他主人报告说，主人啊，你的麦田里面 长出败子出来了，你要不要我去把它薅出来，就是把它拉出来。主人说你不要去把它拉出来，不要把它薅出来，让它一起长，等到收成的时候，我要把败子收起来丢在火里，把麦子收起来存在仓库里。所以今天的教会，无论你在电视上看的也好，今天的众教会也好，你听到的各项消息也好，都不要太失望，因为教会里面本来就有麦子，本来就有败子。但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不会继续在罪中生活。是的，因为有肉体，有软弱，他偶尔会被过犯所胜，可是他会回转过来求赦免。所以假如一个人继续在罪中一直生活，找理由，不断的找理由来让他继续在罪中生活，我们就知道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也不是所有你认为很有名的牧师也好，或是说你尊敬的一些人也好，他带过你也好，你就注意圣经讲得很清楚，凡从神生的就不会一直犯住在罪中，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从神生的，因为他的个性如此，他被神给你改变了。我就一个例子来跟你们讲一下，我看了一个故事，可能是真的，它是一些有经人写的。他说呢，有一种动物叫做银鼠，那么银鼠呢，这个银鼠它的毛因为是很洁白，所以它来做出的那个大衣是很贵的，所以猎人就很喜欢抓它。可是抓它用箭射、用枪打都很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把它打穿了，那么这个皮呢，整个就受了损伤，那么这个就价值就减少了。所以他们要想出一个办法出来，要抓它的时候呢，使它皮不受损伤，要做得到它。那么他们用那银鼠很聪明、很机灵的，它跑得也很快。那么后来他们就研究它了，他们研究出来这银鼠呢，事实上它有洁癖，是什么意思呢？银鼠很爱干净的，很爱干净，所以他们就知道呢，要抓银鼠必须等它出洞，出洞了以后，你再去抓它，所以他们就想出个办法，他们就在静心的等候银鼠。这个银鼠呢，看看四周好像没有人的时候，没有什么动物或是危险的事情，他们就出来要觅食嘛。他们出来跑了以后呢，跑了以后，这些猎人呢，就在他洞口吐了污秽的东西，脏的东西、大便的什么，那银鼠爱干净呢，很爱干净，所以他就不会回到洞里面去。然后这时候他们就放出狗出来追他呢，那狗因为很多嘛，到处追哈，就追他，那银鼠就会跑，银鼠事实上也不会比狗跑得慢的。所以银鼠东钻西钻钻钻，可是当他回到洞口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洞口是脏的。这你就要是我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哈，我们先钻进去再说啦哈，活命比较重要了。可是银鼠看见洞口是脏的时候，他会往回跑，往哪里跑呢？往猎狗那边跑，他宁愿被咬啊。所以猎狗就叫抓到银鼠了以后，他们就剥他的皮，然后打去卖，这是银鼠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银鼠有一个爱干净的生命。那基督徒也是，假如你真正是属基督徒的、属基督的人，你正是从神得救，好像以弗所说第二章所说的，我们以前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这样的一个人呢，你有圣灵在里面，你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就开始有抉择，我们就开始宁愿吃亏但不要得罪上帝。当然这个是跟得生命得更丰盛有关系。我在昨天也花了一些时间，当然是很快讲到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信息是蛮重要的。因为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讲到了 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这样子说了哈。我们看一下以后所说的第二章，我们马上会见到第四章，但把这个讲清楚，第四章才讲得清楚啊。他这样说了，他说：“然而神既有啊，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四节。当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你们活过来这是完全上帝的恩典。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么同样讲复活的时候，他讲了三个层次，一个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这活过来就本来是死的，活过来意思就是说我们圣灵的工作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突然之间我们苏醒了，我们恢复了知觉了，我们开始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了，我们真是活了。但是很多的时候呢，一个人我们在医院看一个人啊，很多时候都没有醒过来，突然间有人报告说他醒了，他醒了啊，怎么回事呢？因为他脚趾头动了哈，他恢复知觉了，那医生就去拍他，嘿嘿嘿嘿嘿，那个就醒过来哦。可是他是醒的时候，他是恢复知觉的醒过来，可是他还没有办法站起来哈。这个三个字，一个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它有三个不同层次。一同活过来在希腊文里面就是一同做成活啊，就是苏醒过来的。一同复活的里面那个那 rero 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一同站起来，与基督一同站起来，就走出坟墓啊，成为一个见证。那么一同坐在天上呢，那就是我们刚昨天用的哥罗西书第三章跟弟兄姊妹做个分享的，一同坐在天上是与基督有同样的看法啊，不但是只有在地上我们才会坐，但是说你对人对那些人生观价值观啊，你开始的有完全的看法，有基督的看法，你一同活过来了。所以我们回来再看，假如我们懂得这段圣经这个意思，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就知道了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讲的那个善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有时候我们的认为就是哦，原来我们得救了以后，那么神给我们改变了，重要还是要做好事，我们就把它弄成好事里面来。但是我想跟弟兄姊妹做个分享，这个好事不是你所讲的那个好事而已。你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也都有讲，一个少年的官来到耶稣面前，跟耶稣问了一句话，他说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说良善的夫子，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耶稣给他打了一句话，你注意听，他说你为什么叫我良善呢？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了。所以你知道这个良善叫你们行善，这个善是上帝的良善。上帝的良善是什么意思呢？是属于天上的良善，不是属于地上的良善啊。也就是哥罗西书很清楚的讲的这件事情。我们刚才再回来看昨天我们最后很赶的时候把它很快的讲过去，那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再把它看一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也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昨天花了蛮长的时间讲了第三节第四节，因为这就是复活真正的与基督连结在基督里面，这个真正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但这里面我们再强调一次，所谓的行善这个善呢，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那个善是什么？就是有与神有同样的眼光，同样看，用神的眼光来看人生，看世界，看价值，看永恒，这样行出来的，这才是行善。所以为什么圣经讲说我们是他的工作呢？我们原是在基督耶稣造成呢？因为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上帝不断的雕琢我们，要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好像 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叫我们越来、越来越像我们的、我们的耶稣基督。因为第八章就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兄弟中做长子。我们越来越像效法耶稣基督，这个才是真正的圣经的更丰盛生命的意思。我们不但是 从最终救活了，而且我们开始有上帝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永恒观，有上帝的善良观跟圣洁观，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 工作。所以因此呢，我们就产生了，既然有了一个重生生命，我们就有不同的生的活法、不同的生活活法。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所以我们从第三章的二十节来看一下，好不好？三章二十节、你们有圣经的话、也请你们打开哈、三章的二十节、就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四章所要讲的这些东西呢，是神一个人被上帝改变了以后，他里面带着圣灵的能力。而我们也讲到了圣灵能力最大的其实就是爱。假如你没有来听，那你只好回去再听前面我讲的这些很重要的，我认为是蛮重要的信息。因为我们大的能力，我们的第一个认为就是说使死人复活啦、医病啦、赶鬼，哦，这大有能力哈、这个就大能力。但是我们就看见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这些恩赐你会说万能的方言，会说天使的话语，你能够做，你有信心就能够移山，但是没有爱就没有什么用处。所以真正能力是你的恩赐加上爱，这才是能力。那么爱是从哪里来的呢？爱是从神来的。好，我们看前书圣节，知道你恩赐可能是圣灵随机一分给你的，可是你恩赐能够真正的发展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圣灵来的。圣灵赐给你的恩赐，但是圣灵也把一个使你恩赐能发挥到极致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赐给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好不好？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找一下罗马书第五章好不好？好，第五章我们看一下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你们找到没有？你们找到没有？我是看师母找到没有，师母找到的我就知道你们找到了。好，五章五节这样说哈，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是的，我们因为圣灵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所以有些人有教导的恩赐，有些人有安慰的，什么恩赐都有、有些人、有很有治理的恩赐都有，但是他也可以在治理当中，因为是责任的关系，他必须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当执事嘛，那不参加祷告会怎么办？对不对？下了执事这样那就不来咯。因为怎么样，真正推动我们往前的是爱。你看你爱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爱一个男人的时候，你就人家不叫你你也要去嘛，对不对？那是爱的推动、但是真正的一个我们在上帝面前那个能力爱，使得我们神给我们那些恩赐能够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啊，当然这个提多书也讲 也有讲到这个、第三章第五节，提多书三章五节是这样说的吗、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是神借着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那么圣灵是借着耶稣基督厚厚在我们身上的，圣灵又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这成为一个连贯性。所以基督徒里面真正的表彰是什么呢？是透过他的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争执在哪里呢？我们的争执是一个人他有恩赐，真的是很有恩赐，很多人愿意跟他，可是呢他因为有恩赐却缺少爱，他会产生骄傲，他看见这个人讲这个也不对，讲那个也不对，刘牧师讲的也不对，这个也不对，他就开始有很多的，他不会就是一盘菜给他、很好吃一盘菜，他会找到说 哦，那个菜好像有点黄啊，他会找到一个叶子，然后他其他都不吃了。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啊。但是你在恋爱的时候呢，你女朋友煮给的菜呢，应该放盐的，放成糖，你也觉得很好吃啊。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够那时候你能接受，因为爱嘛，爱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就不同的佛法。假如没有这个大能大力，这个爱在我们当中呢，我们的活都会出问题，所以教会出问题，什么都出问题。所以以佛所述就讲了，大能这个大能大力呢，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啊。那么第四章才开始讲，那么这新的火里面是怎样来活呢？你知道保罗有个习惯，每次讲这些生活的时候，都先讲属灵的关系，然后才讲我们日常生活关系我们跟社会的关系，然后才讲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这保罗的一贯的次序，他在罗马书如此，在以弗所书也是如此。在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他写完第一章到十一章 里以后呢，讲到上帝的救恩，然后就提到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能做他的模式呢？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他那讲完上帝救赎以后，他非常感叹的讲了一个赞美诗。到第十二章开始呢，他就开始讲什么？他就开始讲到了人的生活，这是保罗很习惯的神学。然后应用神学应用，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他第一个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将身体呢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就讲到教会里面的生活，他说我们爱人不可虚假，不可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攻击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等等等等哈，什么圣徒缺乏要帮补哈，客要一味的款待，等等等等，这十二章。然后讲完了这个教会的生活以后，他开始讲到社会生活，叫你要顺服空中掌，不是要顺服那些掌权的他就讲到这些什么，是他的习惯，所以他在以弗所述说也是一样。他第一次讲到就讲到教会生活，他说劝我们呢教会是传福音的最基本，教会的见证好，福音就传得出去，教会的见证不好，福音就传不出去，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在旧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你看一个祭司他每天做的工作，除了早上献燔祭、献平安祭、献奠祭，不一定要献那些赎罪祭。假如没有犯罪之后，他早上一定要早晚都要献一个一岁的羊羔，然后要在那献做燔祭。然后呢，他到洗濯盆洗了手了以后，他进到圣殿里面去的，做的事情至少每天做两件，一个礼拜做的安息日做三件。那这两件事情是什么呢？一个事情就是点香，那个点香呢就是赞美神，但是点灯呢就是见证，所以那个灯不可熄灭所以我在讲这个基督徒的祭司职分的时候，我常讲这篇道，很多教会没有听的我都去给他讲一次，我已经忘了在你们当中讲过没有，我也忘记了这要讲三四堂 的一篇道。但是我就告诉弟兄姊妹说，这个灯呢它有个特点，它们是相通的，因为是一个金金所造然后有球有杯有花有杯有球有花这个球是长花之前的样子，好像教会的男老老老少少都合一都合一，而且这七个管子呢都是互通的，它相通，它们合一就产生教会的美，就有灯，就有光闪出来。那假如今天教会没有合一的服事，甚至没有合一的信仰，里面还有争辩神学的一大问题这边是讲台上讲完的，底下就说那个不对，那么这个教会的见证没有，那些人就开始成长群羊，就产生非常的混杂非常的混杂 所以很多时候合一的服事里面他就告诉我们呢，你行事要蒙所蒙的所蒙召的恩能够相称。里面讲到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讲到是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其实是讲竭力保守合一的圣灵，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是讲到，那说怎么保守呢？他就讲了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这个谦虚呢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就这个意思，我讲的只要跟真理方面，除了你讲的你碰到最基要的真理，我就想说你的神学思想可能还是有可以赞许的地方，这谦虚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你讲到耶稣基督不是童女玛利亚所生，你说耶稣基督不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不是神道成肉身，那这是很基本的真理，那这个是你就谦虚不了的。保罗呢就为一次所叫做圣道呢就极力的争辩哈，绝不退让啊。但是假如只是神学的观点的问题，你是灾前背题灾后背题灾中背题，哎呀都有一点点圣经根据，你就听这样子没有说一定要死跟活的问题啊，死跟活的问题啊，那你就谦虚温柔忍耐，你要有一种包容度谦虚，然后多一点思想哈，多一点思想。那假如教会有个立场也是真理的啊，也是真理性的，那假如我进到你们的教会，我就顺服你虽然我心里面可能认为说，哎呀，对不起，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哈，受洗是不是真正非受洗才得救哈？那我的看法就说 ，depends 了哈。我的争辩的理由是圣经性的，比如说耶稣基督旁边那个强盗有没有受洗？那问他得你说他不得救吗？那假如不得救，耶稣怎么给他讲说，今日你要和我同在乐园呢？假如你告诉我说有机会应该受洗，我完全同意。你说不受洗绝不得救，但我说那你就给我解释那个。但是你跟我讲的时候，我会尊敬你，我真的会尊敬你哈。我希望不会得罪你们嘛哈。环境谦虚，温柔是怎么样？温柔是的意思，我不懂怎么来解释。温柔不是说我你讲话我不敢，温柔你什么都对，我觉得温柔不是这个意思。温柔就是说，人家碰到我不会受到伤害，你碰我我也不会受到伤害。有点像呢，我的孙女儿现在已经2岁5个多月，快要2岁半了哈，已经可以自己上大小便啊，可以自己讲话啊，好可爱啊，一个小 baby 啊，什么话都讲，很多那个主日学的歌，虽然都没有办法上主日学，因为是 pandemic， 他现在都会唱的什么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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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 你只要唱到就唱后面了 很可爱一个。但是我们为了他呢，他个子也很高哈，已经3 feet more 已经比三尺还多了，他长得特别高。那么呢，我们为了他这个孩子呢，已经我们就特别在那个桌子的旁边呢，就铺到一些很软的东西呢，就希望他不要碰到不要碰到。那么这种我觉得温柔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说人家你跟人家相碰，人家碰到你的时候呢，不会受到伤害。就是你碰到的时候你也不会受到伤害，这是温柔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我看看师母有没有反应这个师母点的头色，就是说你那个温柔的意思就是说人家碰到你不会受到伤害，你碰到你碰人家，人家也不会受到伤害，这是温柔。因为你的话语呢总是带着柔和所以甚至讲说柔和的舌头呢能够柔软人的骨头嘛那么第三的凡事呢，你要谦虚，你要温柔，你要忍耐。忍耐就是说有时候被有些比较不成熟的他讲话就是样子你会受不了，但是你想想看，我们多次顶撞我们的神，神也忍耐了我们，所以你就不用忙着告状，不用忙着去所以就说把它吞下来。因为忍耐这事情只有对大海有用处，大海呢，大海有容乃大，这中国人讲的话，有容乃大，就是说你知道人性了以后，你就发现人是成长过来的。我们以前如此，人家现在如此，以前我们得罪人，现在人家得罪我们也是应该的我们慢慢长大了以后，我们就会明白这样的事情。大海你看会百川，这个河流把什么把那个脏东西，
我以身量用
就是把那个脏东西呢 就 流到了这个大海里面，大海接纳了以后，它最后蒸发成为水汽，到天上成为云，然后下给你是个清水，啊，它接纳了你，啊，它不是马上就是要报仇，就要反应，所以这个东西当然很苦。为什么忍耐？忍是心上一把刀，当然很难嘛。所以彼得才会去找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啊，这样够不够？我忍耐七次可不可以？”哈，耶稣给他讲70个7次，完全的忍耐啊，这是很难的。所以才耶圣经才讲说是依靠耶稣就大能大力，有爱的就能忍耐。所以我是很有深的经验啊，以前带孩子，现在刚带孙子，完全不一样。现在我看见孙子，孙女儿这样做事情的时候，我就有忍耐，因为有爱，就看他啊，很多也蛮可爱的，虽然这样子、这样子、那样子啊啊，而且看他的一些像、啊、这么小，两岁多一点点，他却假睡觉，他不想睡觉呢，那么他就在床上呢，那打开门的时候，他就盖着被子在那打呼呼呼呼，我说这是2岁半的孩子动作吗？你就给他说，你最后忍耐，然后用什么呢？用爱心互相宽容，宽容的背景没有爱心是宽容不了的。你可以忍耐，但是你无法宽容，有没有？你常常听到一些人给我们讲说什么？他说，原谅他是可以，爱他是不可能，有没有这个？我能够原谅他，我可以不跟他计较，但叫我爱他不可以。其实你把他搞错了，因为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说，你爱你的仇敌嘛。这个很难，我现在这样讲我自己也觉得很羞愧，我自己也不是完全做得到，但是我尽量朝这方面跟神讲说，主啊，圣灵将你的爱厚厚交给我，交换在我的心里面，主啊，让我能够领受更多的爱，让我能够去爱不可爱的人。所以耶稣就在马太福音跟我们挑战说，若你若只能爱那可爱的，那跟外邦人有什么差别呢？要他们不是也是一样吗？而且他告诉我们说，合一的服事里面用和平来彼此联络啊，不要带着竞争的心。其实为什么用和平去联络？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联络都是为了结党，为了不和平。哎，你看看那个开会的时候，他讲这种话，你觉得他这样讲对吗？他讲说，哎呀，是有点问题。我也觉得不对，我越想越不对，哦，就一群人就结党啊，然后教会就开始分裂啊，然后你就这个跟他走，这个、跟他走，因为他带你查经嘛，所以你就跟他走，然后就教会就乱成一团。这是魔鬼的工作。魔鬼不是叫我们否定上帝，魔鬼在我们当中做分化的工作，做两件，魔鬼做两件事情，一个叫同化，一个叫分化。同化什么意思呢？叫我们跟世界合一。分化是跟弟兄姊妹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不能饶恕，不能同工啊。很多时候我们联络人是拉帮结派，但是圣经说你要合一的服事，你要和平彼此联络，然后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个竭力保守的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是要费劲的。合而为一的心不是说，哎，我们合而为一，我们神学都一样合而为，不会的，是竭力保守。人因为有主见，人因为有看法，人因为有背景，人因为有成长的环境，很多事情都不太一样的啊。有些事情我们有些人认为根本不重要的，有些人认为哦非常重要，这个不得了了有你看到这教会里面就有很多很多产生的争执，到底可不可以对主线的像鞠躬，哇，那也吵了一大堆哈，那真是没有办法哈啊。所以竭力保守首次合而为一的心是非常，这个竭力就是很困难。所以我们心对了，我们真理才对。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里面，他才开始讲合一的真理。他讲说，其实这里面圣灵里面的合一，他讲到合一的真理啊，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一望一喜一信一喜一神，七个东西。身体只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你是哪个教派的人，你信义会，你浸信会，你长老会，你什么会都可以啦。其实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就是头，我们彼此搭配啊，我们是只有一个身体，圣灵只有一个啊。 贯穿到我们当中的圣灵，因为我们是圣灵居住所在，我们来到主面前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圣经神的教会只有一个，神的教会没有很多个，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我们看一下不好，第五节，二章五节就说了，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主面前建造灵宫，灵宫只有一个，圣灵在里面贯穿只有一个，我们只有一个指望，那就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靠着圣灵得基业，我们盼望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一天呢，基督要得胜，要掌王权，要居首位，我们只有一个主，我们只有一个信心，一个信，就是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我们就有一个信仰，我们靠着耶稣出去的差派圣灵保卫师的当中，每天与我们同住，改变我们的生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我们因信称义来到面前，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的，我们就有一个信仰，我们就有一个受洗，那个洗就是什么？是一个圣灵的洗，不是只有圣灵赐下来以后，在我们当中呢，我们都在圣灵里面受了洗，而且我们就有一位神。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救赎我们的神，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神，好像以赛亚书所说的。所以也就在这样同样的信仰里面呢，我们就产生了一个真正 的合一，真正的合一。好，那么呢，我们就看到在同样的合一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见我们也合一的建造圣徒。那么我们建造圣徒面，它的目的到底，上帝赐给我们一些牧养我们的人。那么这里面是讲到有五个恩赐，但事实上就四种人的四种职分，五个恩赐那么他的五种职分里面，他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使徒是奉差遣来建立教会的人，教会被建立起来，因为有人来到哥伦比亚这个地方，他们开始一个教会，他被差派来这里执堂他有点像被受差派的这些人。但是有些是先知先知他这个按照林前十四章三到四节里面讲先知的讲道，他有一个主要的功能是做什么呢？他是要造就安慰劝慰人我再讲一次，造就安慰劝慰。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就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事情，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爱要追求，可是你要渴慕属灵的恩赐。那为什么渴慕属灵的恩赐呢？因为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嘛，他分给你就有，你分给你没有分给你，你就没有嘛，你只能切慕切慕。但爱是可以追求的，爱是可以增长的，爱跟生命有关系的。他说其中你更要羡慕的是做什么？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三节四节告诉我们说先知做什么呢？他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说造就安慰劝勉人的。所以我们那圣经又讲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一起起来呢做像先知一样的一些做一样的分享这也是在第十四章的那么他就告诉我们第十四章二十九节，至于做先知讲到的，只好两个人或三个人，其余的就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 得劝勉所以先知讲道是好像我们就分享，你从圣灵感动了有一些话要讲，你可以起来讲，在你的分区， 在你的家庭聚会里面，你可以分享，哦，我刚读完圣经，我有个感动。做先知讲到，他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些都是为了建造教会。那里面，但是有一些人啊，他是传福音的，他是 evangelist 啊，他特别会传福音。你怎么讲，人家不信；他一讲个例子，人家都信了啊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这种圣经很重要的牧师跟教师，其实这两个是连在的 kind 哈、啊，这个是连在一起的，也就牧养还有教导这两个经常会连在一起。为什么连在一起呢？它也是有些圣经的根据的。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呢？啊，比如说，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21章吧，就讲了，彼得带着他的一些同伴6个人啊去打鱼了。那么他们在打鱼，打了一夜都没有打着什么。结果天已经差不多亮了，他们没有打着什么。那么他们要把船驶回岸的时候，就看见了有一个人在岸上呢烤鱼。他们一看就知道是主，你们记不记得这件事情？然后主给他讲，你们向右撒鱼、啊、他们就抓了150几条。然后上岸来以后，大家不敢讲话，因为是主。等饭吃完了以后，耶稣问彼得3个问题，你们记不记得？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说，你喂羊怎么样？我的羊，反正一个是喂羊，一个是牧羊，我的羊也是喂羊，我的羊，一个是喂羊，我的小羊，有没有啊？这个有牧羊，有喂羊，这个让人讲说，这个牧羊这个部分是属于 shepherding 牧师工作，嘘寒问暖哈、啊，嘘寒问暖啊，照顾他们的需要。可是喂羊是教师的工作，是使他们明白真理，知道怎么走前面的道路。这就是牧养牧师跟教师，牧师的工作其实就是牧养、跟教导、啊、这是一个，所以这样子可以建立神的教会。但是他目的是什么呢？神为什么给我们建立这些人呢、啊、有些来传福音的，有些是在神感动底下，他们可以造就安慰劝勉的，彼此搭配，好像我们有许多见证人围着我们，我们可以荣耀神。但也有传福音的人把新人带到神面前，但带来以后，那个牧师呢，他就能够牧养他们，甚至小分区的小组长也牧养哈啊，也那么有主日学老师也教导。这些工作重要的目的做什么呢？其实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主在讲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刚讲说我们同为一体，我们基督身体长大了呢，那什么叫长大呢？就是在真道上同归一，我们终于认识真理的本身了、啊、我们认识神的儿子了、啊、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道成肉身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所有的恩典，得了基业，我们认识真理的，我们长大成人了，而且我们感受到上帝的爱了，所以我们慢慢有耶稣的形象，直到在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长大成人了。所以我们在建立的过程当中呢，圣经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用爱心戳诚实化、啊啊、我时间快到了，我快一点讲、啊、用爱心戳诚实化。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讲说，哎呀，我用爱心跟诚实化了，我也不欺骗，那就开始骂人。不是的，爱心说诚实化的人其实是怎么样，讲话吞吞吐吐的，因为怕你伤心，所以他会想出一个最智慧的话语，最委婉的话语，能够达到实效，却不是为了伤害你。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讲诚实话，是因为我们真的心里受不了了、啊啊、我们真的受不了了，我们很想把这口气呢吐出来，所以我们就抓住诚实话。可是当我们诚实话说出来了以后呢，人家就受到伤害。你说我讲的有什么错呢？你讲的是没有错，但是你的口气错，你的时间错，你的态度错，你跟神的关系错。所以只有在你的时间对，你的态度对，你的口气对，你跟神的关系对的情况底下，你才有可能有爱心，你这时候才你说诚实话的时候。你知道吗？约翰一书1章1节到3节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经节，因为它不断的警戒我。假如我跟人家相交，假如那个人不受到造就，很多时候我回想，我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了，我回想 我不是完全没错，人家对我的批评虽然很多百分之很高很高的比例的九十几都有，很多都是 slander 啊，那为什么会产生人家对你的不满呢？很多时候我自己回想，就是说我跟他讲话的时候虽然是诚实话，但是我的爱不够。我为什么爱不够呢？因为我跟神的关系没有花太多时间跟神建立关系。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一到四节好了，我们一直看到第四节啊，他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却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其实用爱心说诚实话，也就是与弟兄姊妹相交的意思。那为什么人家爱心不会充足？因为我们没有花足够时间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当我们领受上帝的慈爱，里面满了上帝爱，那个能力都大到一个地步，我们讲话的口气，我们讲话的用词，我们讲话的时间，都能够在最好时刻把一个可能偶尔被过犯所胜，甚至讲话不小心或是软弱的弟兄姊妹，能够用温柔心就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我们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凡事连于元首，我们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连于元首，以至于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靠耶稣基督联络的合适，使得个人的职分、个体的功用没有办法彼此相助，而且彼此相敌。只要一相敌，身体就不健长，就没有人可以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健康的教会，神赐给我们一些有恩赐的弟兄或是弟兄或姊妹，有各种不同恩赐，我们彼此搭配。重要一件事情是要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我们不能再花时间在这里，所以这相当重要性。还有在以弗所书里面的第四章里面讲到什么呢？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当他讲到了教会以后，他就开始讲到我们这个人了。他说其实讲到两个方向，一个是你们不要再像外邦人，这是从第四章的十七节一直往下讲的哈，你们不要再像外邦人了啊，所以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脱去那个旧人哈，脱去那个旧人啊。怎么脱去旧人？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有恩典，但是我们不太小心。我们要怎么样脱去一个旧人呢？按照罗马书的说法，就是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听圣灵，随从圣灵啊。这个讲起来很抽象，但是以弗所书把它讲得比较清楚。以弗所书说什么呢？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他讲三件事情，一个你听过了，听过这个道，你有些人听了不领受的，有没有？所以我常在祷告的时候讲说，主啊，使我们的耳朵受割礼，使我们心受割礼。耳朵受割礼是使这个道听得进去，心受割礼是让领受得了。第三个是我们学了他的真理，我们讲道讲道讲到最后，就是让听众有道路可以走，知道怎么走这个道，就是学了这个真理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就能够把一个旧人慢慢的退换。我们要实行这个听道的过程，事实上也不是太容易。我们听了一个道了以后，我们领受了这个教训，我们心里面也同意了啊，我们学了这个真理了以后呢，我们下来一个地步呢，神的道就审判我们。所以耶稣就讲说，我不审判你们，乃是我的道审判你们。我们接受审判了以后呢，我们就要做一个决定了，我要听还是不听。 约翰福音第三章讲什么？他说那灭亡的人不爱光到黑暗，因为他们怎样？因为他们行为是恶的、啊、那么约翰福音第七章、啊、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看一下好了哈。第七章讲到一件事情，逾越节到了，耶稣基督的兄弟们告诉他说、你要显扬名声，应该到地方，你应该上耶路撒冷去吧。耶稣就给他们讲说，我现在不上去，你们先上去。他说，然后这段圣经有一个经节，你们注意看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七节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啊、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啊、那么 你一指证人家做事，人家不高兴。神的道也是如此，神的道一，比如说我今天讲完道了以后，我可能伤了你的心，也不一定伤你自尊，我不全都不知道、你可能会认为谁跟我讲的什么东西我才讲这道，其实百分之、啊、不知道多少，百分之一百我都 不好意思讲，百分之一百很少很少有人来跟我讲什么。很多我在聚会前我都不喜欢听什么、讲道以前都不喜欢听什么东西，因为圣灵自己、会做教导的工作。所以你要做一个决定，你不要再像、不要再像一个、一个外邦人、不要再像一个外邦人，你要把这脱去。但是脱去的过程不是很简单的，我们看一处圣经好不好、我还有五分钟，我快点讲、我们看一下，看彼得的前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四章，对不起，第四章一到四节这样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与罪断绝了，你们应当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不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随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在对付的过程呢、是很困难的，因为你们肉身受过苦就与罪断绝。那受过苦是什么呢？其实 有什么苦呢、不但是 你做坏事得的那个罪果，不是，很多时候是面子的苦、你受过这个苦，因为你说了一个谎以后发现，或者得罪一个人，后面你要跟他道歉，你就先想八想，后来就还是去道歉了。道歉的时候心里非常紧张，非常怕人家不饶恕你、甚至有人可以讲说，你还说呢、还羞辱你一顿。所以受过苦以后你就不敢再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脱去救人本身是经过一个过程，是你宁愿承认你是个罪人，是不但是你是个罪人、向神承认的问题。真正的认罪是这样认罪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浪子回头，你知道浪子回头认罪怎么认罪的？他回去给父亲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讲得罪了天是容易的，得罪了你是不容易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那是关乎我们里面的人那个面子那个自尊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认罪，所以当我们触摸到我们痛处的时候，我们会奔出一条话出来，好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有没有这个话？因为那触摸那是很痛的一件事情。可是当我们从这个认罪里面退下来了以后，我们发现那个罪会继续存在，好像一个割草皮哈，你把那上面、把那个草割掉了以后，过一阵子它会长出来，因为它罪根没有拔起来。罪根拔起来是什么？因为你受尽了羞辱，因犯罪受尽羞辱，你就能够拔得起来。所以大卫的认罪，示梅就是以前以扫的以前的一个家人，示梅用石头丢他，他的个将军说，我去把他狗头给砍下来，大卫说不要，因为耶和华叫他如此、所以他就接受所有的羞辱，他就能脱离，所以神接纳他的认罪。好，再来一个，我这个讲完就结束了哈、不给魔鬼留地步、不给魔鬼留地步、你怎么样是不要像外邦人，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这什么地步呢？ 魔鬼的地步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魔鬼从来没有要你否定上帝。魔鬼所做的工作，我刚才讲的，魔鬼是要做同化的工作。只要一点地步，他就能够把你同化。你他抓到一只羊，他只要先养脚到咬到一只羊的脚，他就可以得到他的全身。所以他把羊的脚咬住了，他叼着羊，他就可以跑掉了。魔鬼这个地步是只要一点点。我曾经有讲过一个例子，不知道上你们中间讲过没有？我讲说海地呢，我听个故事，是一个牧师讲，他说在海地有一次卖一个房子，有个人卖房子，很久都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因为人家给他买就觉得他价格太高，他觉得他的地方很有前途哈、啊，马上要设火车站啊，反正他都知道内部下来，他很有前途，可人家不相信他这个东西。结果呢，他附近他有一个人，每次经过这里就跟他要点价格。他说：“哎，你要卖多少？”他说：“卖这个价啊，你这个太贵了，不可能的啦，不可能的。”啊，他说：“你要卖多少啊？你这个这不可能，这哪有这种便宜的？”他说：“我这个价格比市价高了30%-40%的，你还不肯卖？”他说：“不不不不啊！”那个人又很有耐心，又走了。过了第二年又来了，再给他加一点，哎，这个还是不卖。过了他卖了3-4年都卖不出去，因为那人已经搬在外地了嘛。只有他在那有偶尔就回来守一下这个房子，结果人家就每次他回来就听到就来跟他讲价，他不肯，最后他实在受不了了，人家在给他讲价的时候，他说你要用这个价格买我的地，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好不好，买这个房子啊，这块地我告诉你事情，好，我房子卖给你，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的，你不能，你要买，你要是要我要的价格我就整个卖给你，不然你要留下东西给我。那个人说，那什么东西一定要留下给你，你可以卖我的要的价格呢？他说呢，我什么都卖给你没有问题，但是门上面那根钉子，我钉了一个大钉子哈，那是我的，你不能 那不是属于你，那是我的，这样可以不可以，这房子价格按你这样卖。那你想门上一个钉子又什么呢？好，就跟他成交了。哦，这个人很有眼光，一投资呢，果然第二年火车站就盖起来了，他的时间算得刚刚好。哇，那个火车站一盖呢，父亲就发达起来，房子一下子翻了好多倍啊。有火车站嘛哈，有公路高速，哇，就翻了很多倍。哎，过了一阵子呢，这个人就回来了。他说你真有眼光，我卖了3年卖不掉，你卖了1年你买了1年不到你就火车建了，你房子翻就翻倍了。那个人是啊是啊是啊，没谢谢谢谢谢谢，就谢谢他。他说我想把你买回来，我加倍把你买回来。他一想说现在价格不止你讲这个价格啦，哪有什么加倍，你这个是不行不行不行，不卖不卖，除非你再加到什么价格。那个人说我不能加给那个价格。那个人就吵起来了。后来前面的那个主人就给房子的主人就给他讲说，不过你要记得哈，这房子虽然是你的，不过有一件事是我的。他说是啊我知道，门上的钉子是你的，你给他拔掉啊。他说我不拔，只要你知道就可以了。结果就发生什么事情呢？他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那个钉子上面挂了一个死老鼠，再来挂一个死猪，挂一个烂鸭子，最后没有办法，这个人只好把房子再卖回给他。这个叫魔鬼地步。很多时候什么时候看得很好，就一点点心里面过不去的，你认为没有问题，你还找的解释的理由，说人家问我我要怎么解释，没有问题。可是你不忽略了，那是魔鬼的地步，他有了你这个，他就可以控制你，他就可以控告你，你就没有办法继续讲道，没有办法继续查经，你没有办法面对许许多多的人，因为魔鬼的地步就是如此。所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不要在人的面前认为这是无所谓的哈、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也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哈、神的圣灵担忧啊。很多时候我们做错事情边缘的时候，圣灵很担忧。今天我们的弟兄领事的时候讲到约沙法记哈、约沙法这个人是很好啊。他所用的是列王记的，他没有把丘坛除去。但约沙法有一件事情让圣灵很担忧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完我们就结束了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第18章，我用约沙法来讲圣灵担忧，因为他今天刚好讲到用到约沙法，那我就用约沙法哈。 来讲这个事情。我们看一下，第十八章，约沙法第十八章，约沙法是一个好王，我们没有问题啊。他父亲约沙也是好王，也没有问题。但是约沙法的问题出在哪里？第十八章，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你知道约沙法最后到什么地步呢？他的儿子全都死光，他的孙子几乎死光，最后只剩下一个约阿斯啊，那就是有点像中啊外国的武则天的事情，亚他利亚。因为他结亲，就他的儿子约兰就娶了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这亚他利亚把皇室在他儿子亚哈谢死了以后，把皇室抄灭，自称为王啊，传了位置，很惨的。可是他中间圣灵有没有担心？我相信圣灵有担心的。他的问题是，每次他做什么事情，他都是用一个属神的人说：“哦，你要去跟亚兰人打仗，我们要问问有没有耶和华先知。”耶和华先知米该亚来了，他问了完了以后，他照样去做他的事情，先知的话他也不管。结果先知被亚哈关在监牢里面，有些很多像什么呢？像圣灵警戒的我们把他关在小房子里面。甚至亚哈跟米盖亚讲什么？不要给他水喝，不要给他饭吃，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要杀他。结果亚哈回来没有？亚哈没有回来。亚哈怎么死的？圣经在列王记上最后一章的时候说，他是改装上阵。改装就是把皇帝的装都改得变成一个小兵的装就上阵了。结果对方的敌人呢，随便开弓就恰巧射入他的甲缝里面，就把他给他给杀了。很多时候我们让圣灵担忧是像什么呢？圣灵告诉我们像米盖亚讲的话，但是我们不听，我们把他关到监牢里面，可是对方随便开弓就把你给射死了。小心，我们不要像外邦人，倒要不要再像外邦人行事，倒要效法神。今天效法神没有办法讲，但是记得词就可以了。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要借神的道洁净我们，我们要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要不要让圣灵担忧，而且效法神，像蒙慈爱儿女，像做光明的儿女，求神恩待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非常之有限，我们没有把以弗所书讲完，但主你所发出话也不会突然挽回。我们在看以弗所书的时候，还是相信每一个人知道这个精髓，这个分段一定能够把以弗所融会贯通。主，你恩待你的众儿女，恩待你的教会。主，愿你得荣耀。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